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啊？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对话后浪。今天来到我们栏目做客的有三位嘉宾，分别是来自墨尔本新金山中文校区的负责人 Grace， 幼教老师 Selina 和来自悉尼的双胞胎妈妈 Jessie。 欢迎各位的到来。
大家好，我是 Grace。
大家好，我是双胞胎的妈妈 Jessie。
大家好，我叫 Selina。
今天的话题是双语还是英语。我想请问一下今天的几位嘉宾，除了普通话以外，你们还懂哪些语言？这里头还可以包括方言啊。
我是从上海来的，所以我自然会说上海方言，然后就是普通话，完了就是英语。
我是湖北人，我会说武汉话、普通话，然后就是英语。
我也差不多，因为对我而言，其实我的方言跟普通话是没有太大区别的。然后我自己本科是英语专业的嘛，当时我们是要求学二外的，我学过像法语啊，然后自己后面又学过一些韩语。但是说实话，像这些没有日常使用过的语言，基本上不用的时候都是还给老师了的。所以如果说可以讲的语言的话，我可能觉得我自己还是只有中英文。
从育儿这方面来说，你们对孩子要进行双语还是英语教育的观点是什么？是一定要坚持，还是说无所谓？
我一般是很佛系的，但是在双语和英语这件事情上，我认为是一定要坚持的。但是这个一定要坚持到哪种程度，你的中文得到什么级别？如果说对他的这个期望值只是说这孩子能听能说，比如说回国交流没有问题，或者以后工作啊学习需要用到中文的时候，基本层面上的交流没有问题，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大人和孩子都可以稍微放轻松一点。但是如果我对他的要求是以后比如说回中国去上大学，或者是必须得中文能写能读，这种像在中国工作一样的，那这样我虽然有很好的愿望觉得他们应该是双语，但是那这样我们现在的努力肯定是绝对不够的。
就我自己而言，我是这边的幼儿园老师，我也跟很多家长聊过，包括是华人的家长啊，还是韩国的或者意大利的家长。大部分情况下，父母最理想的状态肯定是小孩学的越多越好，能够有双语肯定是更好的。就从我当老师的这个角度，包括自己当家长的角度，我都认为双语肯定是有必要的。
其实我们从小就成长于一个多语种的文化环境里，那么由于英语在全球的普及啊，身处中国一线城市的家长们呢，就更注重对孩子外语能力方面的培养。这也是为什么就很多现在的中国家长都会想方设法的把这个孩子送到国际学校去就读，因为一般那样的学校呢，都会有以英语为母语的外籍老师来教英语。那么将来这个孩子如果要打算出国留学的话呢，他说起英文来应该也就非常得心应手了。其实我在想啊，目前移民到澳洲来的这些人，其实就是从这批人里头分流出来的。因为我们自己选择了出国，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孩子从一出生接受的就是西方教育。但是问题又来了，当初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努力学习英文，希望自己能够在澳洲扎下根，如今结了婚生了娃，却遇到了一个大难题。什么难题呢？就是孩子英文沟通毫无障碍，但是讲中文的机会却越来越少，对于中国文化呢，也不是像我们这样非常熟悉的。那么有些家长就想尽办法给孩子报了名，周末去上中文课，可是有的孩子呢还不肯学，这就使得我们的华人家长非常的苦恼啊，不禁自问，这还是不是我的孩子呀？都不跟我讲同一种语言，想法也完全不一样。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嘉宾，你们觉得就为什么会造成孩子中文不好？虽然说每天跟我们住在同一屋檐下，但是也不见得他愿意讲中文。
就我个人而言， 其实是蛮有讲头的，因为我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从他们出生以后，当他们跟我开始交流以后，我一直跟我先生说，我们始终是要用普通话跟他们去对话的。原因当时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因为老人家他们肯定都不会讲英文，总是希望他们能够和孙辈自如的交流。我们这两家的长辈都是在家讲普通话的，当时就是这么想的，然后我也是一直这么做的。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我发现好像男孩女孩是有个体差异的。女孩她就自己每次跟我对话的时候，用词啊，包括一些语法呀，一点问题也没有。那男孩呢，哎，就差很多。他们俩从小在家，我们夫妻俩跟他们一直是讲中文的，然后他们周末呢也跟随着我一起去中文学校的，那么多年了。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两个人的结果就不一样，这个是个体差异，并不表示所有的男孩都这样。就是男孩跟妹妹相比，好像语言上就不如妹妹那么游刃有余，掌握的那么突出了。我自己个人觉得作为家长这一块可能是蛮重要的，因为我自己这个工作也接待了不少的家长，家长也说到，哎呀，他们不愿意跟我们讲中文呀，他们总是跟我们用英文来对话。当然孩子是挑哪一种容易哪一种来跟你沟通了，但是如果我们家长能够立好规矩，就是虽然我会讲英文，但是你跟我讲的话你必须要用中文讲，哪怕讲得不好，爸爸妈妈帮你修正，但是一定是要用中文来沟通。从小到大如果能够养成这么一个好的习惯的话，在沟通上面不会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学校见过很多家长，妈妈是大陆来的，爸爸是这边的西人，这个爸爸可能是在中国有过工作经历，这一口中文讲得真的很纯正，那么他也就是非常支持太太把孩子送到中文学校来。他们两个人在家里是两种语言同时的，就是爸爸负责讲一种语言，妈妈负责讲另一种语言，也是说好了，因为孩子从小到大就是两种语言同时在进步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关键的关键其实是在家长的手里。中文学校当然重要，但是家庭这个环境是最重要的，因为孩子是更多的和父母在一起，这个环境远远要超过周末这么几个小时的这么一个集训。这是我个人的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跟你说 Grace、因为我查了一些资料、以前因为学教育的时候我们也有读一些论文，其实你说的这个例子就是完完全全符合这些研究人员调研出来的结果。家长怎么培养孩子讲双语或者讲甚至三种语言呢？有一些家长孩子不愿意或者表现出一些负面的情绪，他就不坚持了，他就妥协了。但是呢，这样就会导致你这头放弃了，那他肯定就不用再学了。所以家长的态度一定要非常的坚持，一定要很明确。不管你的孩子跟不跟你说你要他说的这种语言，但是你要坚持去说。比如说你是华人，你就说中文，你的先生如果是意大利人，那你就坚持说意大利语。这样会造成最后即使这个孩子不说，但是他能够听懂。但是如果你从一开始就放弃了，那这个孩子就是完全不可能再学这两种语言了。除非就是到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就自我觉悟想要去学。所以你说的没错，就是这家长非常的关键啊。
家俩小孩现在已经10岁了嘛，就是他们是从出生开始、我们一直都是在家里面坚持讲普通话的。然后我老公是河北人，所以他是没有方言的，而且我也是普通话背景从小长大的，就我们家一直就是说普通话，所以我儿子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文盲，不会读不会写，你让他说也可以。然后我们家长爸爸妈妈老姥爷在这住着的时候也是一直坚持跟他们说中文，他们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我就感觉到最近大概2-3年他们的中文听其实还是可以，但是说就越来越不行了。
我想问一下你的两个双胞胎儿子他们去的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是华人比较多的呢，还是当地人比较多的？
他们去的学校是当地孩子越来越多了，但是他们这个年级当地孩子可能得有个60-70%，就还比例还是比较高的。然后他们周围玩的比较要好的朋友也都是讲英文的，所以就一开始大人还能回来跟他说多说英文，我们给你点奖励机制，你要是今天一天如果都说中文我们奖励你一个什么，就这种都是很短期的能够达到效果。但这孩子过了2天就还是愿意跟你说英文，但我觉得孩子可能就是哪种语言容易他就挑哪种，特别是当他们有指望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他们知道爸爸妈妈是听得懂英文的，所以他们就能说中文的时候说中文，不能说中文的时候给你蹦两句英文，他也觉得你听懂没问题。 但是如果是我爸我妈，就是他老姥爷在这儿，他们磕磕巴巴的一句话也得全用中文说，因为知道要蹦两句英文，这老姥爷一句也听不懂，
就看菜下饭呗。
对对，所以现在
小孩子都是很聪明的。
对
对，
所以现在这个我父母回去了以后，这都已经快两年了嘛，这孩子基本上就不怎么好好说中文了，这中文的那个口语就越来越差，就是断崖式下跌。之前不是人家说吗，就是如果说你需要做一件事情，如果说你必须用你的意志力来完成的话，每个人的意志力实际上是有限的，当你到了那个边缘了以后，你的意志力你就必须得变成习惯才能够继续下去。所以我觉得我和我老公可能那个意志力现在已经不行了，就能坚持的时候想起来坚持两天，坚持不了的就爱咋地咋地吧，所以也不是特别的有持续性。
那其实你还是没有特别坚持啊，你不是像 Grace 一样就我必须得这么做。
我插一句，我可能是因为我做这个工作的关系，因为我接触到这个环境，所以我自己特别明确。那大家的话，就像刚才 Jesse 说的，你不用去跟孩子那么较劲，如果孩子能够用中文跟你沟通得很好，那其实也很不错了。
对，我今天带我儿子，我们下午去一个苗圃逛逛，然后他看着水里有东西在游嘛，然后跟我说、妈妈，然后跟我说了一个这是个什么，说了个英文我也没听懂。完了以后，完了我就看了，我说哎，我说这不是蝌蚪吗？然后他就说这是青蛙的 first revolution。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中文叫蝌蚪，然后我说来你跟我说一遍蝌蚪，然后我儿子就跟着我一块说蝌蚪。所以我觉得这个双语还是一个互相的，就是他有时候在生活中有些东西他就告诉我这英文是什么，然后我知道中文是什么，咱俩然后就互相交换一下，就这种中文双语学习，我觉得可能跟这种上中文学校呀，那这个程度肯定是不能比了。但是我是觉得这孩子如果说他能够达到日常交流没有问题，对我现在来说我觉得就可以了。
所以你肯定是不会送你儿子去中文学校的是吧？
我意志力比较薄弱，我觉得我可能盯不住。像我爸在这儿的时候也买那些小卡片呀，然后买那些图册呀，然后给他教两天，老人家也受不了了，就拉倒。而且我还有一种想法，就是你看咱们在中国的时候，像我们这种80后，当时学二外的时候，不像现在在国内的孩子都那么早开始学，是吧？你现在的幼儿园都开始学英语了，要我们真的是从初一才开始学的英文，然后再出国呀，再加强一下，我觉得现在英文其实也还可以。所以我是觉得能早学当然更好了，但是要是真的没有那么早学，以孩子自己有这个意识再去学习的时候，我觉得也不会说特别的绝望啊，觉得没有这个可能性啊。我是觉得他们一开始打个基础，当然就说现在如果这孩子就已经会说会写了，当然这个是绝对完美的，我肯定会很高兴。但我是从我们家孩子现在这个角度，我觉得可能有些家长也是像我这样，还是有这个意愿让孩子把中文能够学好，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客观情况，这个孩子的中文没有你预期的那么好。我作为家长，我目前还没有那么焦虑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语言这个东西以后还有机会学习，如果他们以后有机会去中国生活或者是工作，那个时候还是可以继续学习，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听下来可能你是比较尊重孩子意愿的那么一个妈妈，而且你也不是特别愿意就说把孩子逼得特别厉害，说一定要听我的，说哎，我就必须跟我老公两个人团结起来，然后一定要在家讲中文，他们没得选。也不是那种家长哈。
不是不是，我跟我老公是怎么简单怎么来吧。
对，你俩都属于佛系的。那么那个 Selina 呢？
我特别认同刚才那个两位嘉宾提的那个什么个体差异啊，还有家长不够坚持啊，两位都说得很到位了。那我再补充一个社交压力，就是比如说小朋友他们上学以后发现身边人大部分都是以说英文为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会想尽力的去融入这个群体，这是他们就是比如说像类似于 peer pressure，就是可能在幼儿期间就是比较早期的一个形态，但是越往年级越高，他们这种压力就会相对而言越大。比如说我女儿才2岁，我大概1岁多一点的送她去幼儿园，她因为疫情前前后去了总共不到30天，一直到现在，但是她大概一个星期不到就学会自己英文名字，但是我叫她中文名叫了2年了，她也没有说出来。我觉得可能就是他们会在那种环境下给自己更多的一个压力去学好更多使用的语言。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教你的女儿如何叫她的名字的？
因为我每天都这么喊她，我每天都会就只跟她说中文的。她1岁多之前都没有去过幼儿园嘛，也基本上没有太多的社交活动，也是因为疫情，所以当开始去幼儿园一个星期不到以后回来，突然拍着自己的胸叫英文名字的时候，我是很吃惊的。
给你一点希望啊。根据我的调查呢，就是说因为很多人都会说这个年龄会影响一个人学习语言，但其实在各种因素当中年龄并不是排在最先的，也就是说年龄不是绝对的问题。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是说孩子学语言比成人容易呢？那是因为决定发音和语调的神经肌肉机制在你2岁到12岁的时候它是最活跃的那段时间，到12岁以后呢，它这个神经肌肉机制就停止作用了。而且呢，相对于成人来说，孩子模仿能力很强，但成人呢，如果说到一定年纪，可能记忆力就没有孩子那么好。所以我的意思啊，就是说像 Jesse 刚才说的，说这个我的孩子反正等他大了以后再说，这个仅供你参考啊，这是我查到的资料。然后呢，还有对于 Selina， 我说你的孩子反正现在刚好2岁，所以这个时间也不晚，只是一个提醒。
对，还有一个像比如说我女儿一直都没有去过幼儿园了已经，但是他们之前积累出来的词汇啊，然后知识啊，会在日后准备好的时候再使用。像他已经4个月没去了，但还是会提起4个月之前老师说过的某一个词，然后开始使用它。但那个词是我没有教过的英文单词。对，就是这样。每个小孩都是按自己的步骤去学习一些东西，然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这个就不是很确定了。就包括我们日常跟他们说中文，就尽可能的多说。但是他一开始不愿意说，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准备好。但是可能在日后准备好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会说出来，也是很有可能的。
嗯，
给你们讲一个事情，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厦门人，他们家那个女儿现在已经上小学1年级了，中文就很慢，那个孩子开口说话特别晚，而且他当时在4岁之前基本上就不怎么好好说话，包括你跟他说红色，就是这孩子都说不出来，就连英文基本上是不能说的，就是这孩子你会觉得语言上是不是有点什么缺陷。后来他妈妈也挺着急的，然后也去看过语言咨询师，然后人家说你这孩子没有问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是不是因为你们在家里面语种说的太多了，你这孩子 confuse， 就是这孩子就迷糊了。他说那也有可能，因为这孩子的姥姥姥爷在家里面是说厦门的，是闽南语，
对。
然后他妈妈呢，在家里面平时和他姥姥姥爷在家就肯定也是说闽南语，但是他妈妈就尽量说英语或者说普通话，所以这孩子可能在多语种的环境下就闹不清这东西到底应该怎么说，所以那孩子就说得很慢。我觉得这个是一点，就是可能会让孩子有点迷惑。这孩子现在的英文说得非常好，就是突然一下就是井喷式的英文就说好了。他也送他女儿去上中文学校，这孩子现在也能是可能从1数到50了吧。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其实也挺有趣的，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小时候我们那院里边也有一对双胞胎，当时那双胞胎的爸爸妈妈工作都很忙嘛，就不能两个人一边上班还要照顾两个孩子，然后就把一个孩子留在身边，另外一个孩子呢就留在我们那个大院里，留在姥姥姥爷家长大。他这个姥姥姥爷家呢，他姥爷是河南人，姥姥是山东人，然后他爸妈妈就是讲普通话的。所以这孩子周末的时候，有时候他把老大带回来一块玩的时候，我们就明显的感觉到他那个老大说话就要比老二要快一些，就是说这小双就说的不太好。后来我们就想说是什么原因，就想说家里边的语言环境太过复杂。你比如说一个吃饭的勺子，他们家能够有3种说法，有勺，有调羹，还有片儿，还有勺子。所以说这些孩子就是觉得说就一个吃饭的勺有这么多的说法，到底哪一种是这个勺子的正确发音呢，就可能把孩子自己弄得糊里糊涂的，他最后就宁可就不说了，因为他也不知道到底哪一种说的是对的。我觉得家里面如果说语言环境特别复杂的话，那这样会让孩子语言进步比较慢。那慢到一定的程度了，比如说可能慢到了上学的年龄了，突然发现这孩子不爱说话或者普通话也说不好，然后一上学人家孩子都特别能说，然后他就好像都不能开口，就这样会不会让孩子心里会有压力？在座的也有专家，我就想问一下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知道一些家长是会怕家里面孩子接受到2门或者是3门语言，这种情况会混淆孩子的视听，但其实根据专家的调查是不会的。但是在一个阶段，有可能是3到4岁的时候，你会听到一个孩子说话有点像，就是说一个长句子里边可能有一点英文，有点上海话，然后有点普通话，就是这种情况。但是这个阶段呢不会一直持续，到一定的时候他还是会自己去分辨出每一种语言的不同。
对，所以我就说这样子的话，就可能家长一开始都有很好的语言，当然就是我举的这个例子是方言居多了。那你比如说家里面如果说又有讲英文的，又有讲法语的，又有讲意大利语的亲戚都住在一起啊，那是不是说这种语言都在一起，大家一起上，然后 后这孩子可能到了上学的时候没有一种语言能说得好，大人又开始着急了，那其他的先放放吧，你先把英文说好，这样上学好跟同学交流，就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也会发生。但是就是语言这个底子你如果有，以后总归是好的。
嗯，这其实也不只是我们华人移民的一个担心，其实很多其他背景，比如说意大利的移民啊，希腊的移民，或者是法国的移民过来也会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有时候现在越来越多的是跨国婚姻，就比如说一个中国人跟一个爱尔兰人结婚了，然后就说生了一个小孩，然后那个小孩就每天都是英语啊中文再加一个方言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三种语言。但是我觉得孩子跟孩子之间是有个体差异的，所以其实也不太好说，因为有些孩子三门语言再怎么小他也能扛得住，但是有些孩子呢可能就像你说的，最后家长就开始有疑问了，会不会他这孩子就是语言发展有点迟缓。但是你看最后你也跟我们讲了，这孩子若干年后他其实英文讲的也还可以，中文也开始学了。根据我的调研结果就是说他这个都是阶段性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当中也会有个体差异，所以这个就很难讲。
对，我就觉得这个是在家里面小孩多语环境下家长能够坚持到哪一步，这个咱们又说回这个家长的意志力了。那一开始就是不痛不痒的时候，比如说学前是吧，你无所谓，在家里面你说多双种语言都可以多多益善。那等到一上学了，这孩子要是，我觉得毕竟在澳大利亚还是英文为主嘛，你一上学发现这孩子要是连英文都说不好了，哎呀那糟糕了，影响上学进度什么的，可能这个时候就大家一起努力把英文先说好再说，可能其他的语言会放一下，然后等英文慢慢跟上了，然后其他的语言再锦上添花的加上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进度的问题吧。
嗯，我也可以理解哈，这个孩子好不容易在这儿受的教育，其实虽然说是华人，你也希望这个孩子能够讲中文，但说实在话，因为英语是这个国家的母语，所以可能你考虑的更多的就是说孩子先得把英文说好，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纠结的原因吧。
对，
我想问一下 Grace， 因为你也是上海人啊，你们家两个孩子会讲上海话吗？
我们家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刚才杰西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自己，因为我的大儿子到3岁的时候还不太会说话，就只能喊爸爸妈妈，别的都说不出来，甚至还有朋友替我担心说孩子是不是听力有问题啊，你要不要带他去看一看专科医生啊，还跟我讲小孩很聪明的，他会读唇语，没准他真听不见，但你不知道，说有可能他是有点问题的，把我吓得要命。后来我得到了专家的指点，就说你们家里是不是语种太多？我仔细一想，也对哈，我跟他爸爸有时候在家是讲上海话的，然后电视打开又是英文的，和家里的老人我们打电话时候呢又是说普通话的，就像刚才杰西说的他那个朋友一样，孩子不知道从哪一句话开始说，所以后来我们想那这样算了，我们就说好两种就不错了，于是我们就没有跟孩子说上海话。但是过了很多年，我发现我有一个朋友，当然是后来才认识的，他的经历跟我其实很相似，人家就掌握得很好，人家的女儿是上海话也会讲，普通话也很溜，英文当然不用说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个体差异啊，男生女生语言的发展，还有一个我觉得好像还是大人和孩子之间在这件事情上做的一个抗衡吧，就说看你能不能坚持得住，能够坚持得了，他也许三种语言都会说，都能说得很自如。如果你觉得别让孩子那么累，那你自然就错过了他可以讲上海话的那么黄金的那几年。现在我的孩子说上海话真的很可笑的，你知道吗？就是就像西人说，就是学过一点皮毛中文的西人讲中文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反正我每次听的都想笑，包括我女儿也是一样，因为我们从小就没有在家里跟他们再用上海话交流了，所以他们就不会讲上海话的。
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 COVID 的影响，那过去我身边也有家长，我觉得他那个做法也挺好的，就是他每一年有4个学期，他3个学期是在澳洲读书，然后等到年底12月份那个第4个学期的时候，然后这儿不是12月份放假放的时间长嘛，然后他就第4个学期就是回中国去游学，就把两个孩子都带回北京去上那国际学校插班，然后这边开学了再回来。我觉得有这样的语言环境呢，孩子的中文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比较扎实的能学，因为那孩子的中文读啊写呀、啊、每年有那么长时间的加强， 就那孩子双语，就像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还是挺好
的。哦，那他真的是主动创造条件让孩子把中文学好，这也是挺难得的哈，还是费了一番功夫的，我感觉。
对对对，你像我们就拉倒吧。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你说这家长们为了孩子能把一门语言学好，费了多大功夫，花了多少心思啊。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我有一朋友，她和她的老公在上海结的婚，先移民到新加坡，她的女儿出生了。出生以后呢，那女儿可能在那儿就长到小学毕业吧。她自己对自己孩子英语的期望值比较高，她觉得她的女儿一定要有标准的英音，这个是她期望的，所以他们一家人又从新加坡移民到了英国。但现在这个女儿呢，中文不能写也不会讲，大概能听懂一点。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他和他的老婆呢在法国读的书，结果他们俩毕业以后就到英国找了一份工作，也是在伦敦，他们俩是有一儿一女。然后现在这俩孩子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你知道在英国嘛，他们要学很多种语言，他自己本身又是上海人，他们得选择嘛，到底让这孩子学几门语言。因为在英国本身你要学英语，你还要学至少两门外语，所以这孩子就学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普通话。他们俩坚持在家里说普通话。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哎，那你们家两个孩子上海话会说吗？他说不会。他说因为我觉得这孩子已经够多了，你想每天都要对付几门语言呢，所以他就自己做了选择。当然这话又说回来了，澳洲政府呢，近几年来似乎也意识到了学习外语的重要性。Selina， 我听说维州政府在这方面已经捷足先登了，是吗？
对，维州政府推出了一个 Early Childhood Language Program 的一个项目，主要的原因也就是他们认为幼儿或者是学前儿童在这个阶段去接触另外一种语言，就不是一定要达到双语的程度，但是在接触另外一种语言的情况下就可以提高识字率啊、读写能力啊、智力水平，然后像文化认同这些，所以也是花了大概2000多万澳币吧。从2019年开始就一直在推行这个项目，我自己也是这个项目里教中文的一个老师。
嗯，这个项目在维州执行下来还是比较有效的，是吗？比如在你的幼儿园，你觉得学生的接受能力方面是不是还可以的？
对，怎么说呢，这个项目它本身是秉着一个幼儿园自愿的原则去申请的，它不是一个强制的，然后也不是所有的幼儿园都参与的，它包括部分的双语幼儿园和大部分的普通幼儿园，就要求要么你的幼儿园自己有这种教师资质的，就比如说我像我是本身就是母语中文的话，他会觉得啊，你已经这个教师资质了，你就可以去申请这个项目。另外一个情况下，他就是需要幼儿园去跟家长去沟通，然后看看家长倾向于什么样语言。比如说你这个社区里面大部分的家长啊什么的都可能会有中文背景，这个幼儿园就会选中文。但是比如说这个社区里面没什么中国人，大部分都是意大利人或者大部分都是阿拉伯人，他可能就会选另外一种语言。嗯，实行下来呢，像我处的这个幼儿园我们教的是中文，但是本身接触中文的小孩并不是很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主要的目的是提高他们对另外一种语言的兴趣，而不是教他们比如说学会多少单词啊、会多少句子啊这种读写方面的事情，因为我们本身上还是以 play-based early childhood 为主嘛。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己认为我们小孩在2019年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收到的包括家长和小孩的反馈都是相当不错的，小孩都觉得哎呀，又多了一个老师啊，会过来跟你一起玩一些很好玩的游戏啊，然后虽然说是讲东西经常可能不太懂，但是他们也很乐意去学，然后家长也经常会觉得啊，我小孩突然会开始用中文从一数到十了，或者突然回家开始说我们中秋节怎么怎么的，所以家长也是用一个很开放的态度去接受这个事情。
嗯，在澳洲我们早教这一块做的还是不错的，无论你把孩子送到任何一个幼儿园，现在早教老师都非常有经验，一年到头都会庆祝各种不同文化的节日，比如说有印度的灯节啦、中国的新年啦，或者是其他比较有特色的节日。我们讲学语言其实和学文化它是密不可分的，因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当中也映射着语言，所以呢，当我们去设计安排这些课程给孩子来念的时候，也在无形之中给孩子留下了一个印象，就是说人跟人之间很正常是存在着不同和差异的。 那么这种认知呢，其实对他们长大以后啊，跟特别是像澳洲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你跟不同种族人在一起工作是非常有好处的。说到文化和语言的关系啊，我忽然又想到了自己生活中遇到的两个活生生的例子。因为我曾经也做过中文学校的老师嘛，在我的学生当中啊，有这么一个学生非常的特别。为什么呢？因为我一般都是教小学阶段的这些学生，但是突然有一天我的教室里就来了一个成年人，他其实是每周六把儿子送过来的。诶，他就发现我上课很有意思，然后他最后自己也加入了，跟小学生坐在一起学习。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现在学中文？因为他当时可能已经快40了。然后他跟我说，他的母亲是华人，从小呢他妈妈也教他中文，他也没好好学，诶，但是呢现在他就非常感兴趣了，他特别想了解自己缺失的这一块。我觉得啊，这个是跟一个人的文化认同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长到一定的年纪，你对自己的自我认知就成为你这个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好像哲学里说的，我想知道我从哪里来，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这个其实跟你成长的环境以及你的文化背景对你的影响是很有关系的。另一个例子里的男主人公呢，现在已经成为了我的朋友，他是一位马来西亚华人，从小基本上是马来语为主，然后也讲中文、英语，还有广东话和客家话。然后呢，他们在马来西亚呢，你是可以选择不同的学校就读的。对于华人来说，至少是会有华文学校或者英文学校这两种选择。那么当时他的父母没有把他送到华文学校去，所以呢，他就不会讲中文。但是在澳洲定居以后，结了婚，生了孩子，他就送两个女儿去学中文。最后呢，诶，这两个女儿也不知道学好没学好，但她自己自学中文，最后开了中文学校，还自己编写教材授课。现在啊，她是我们 SBS 中文的忠实听众，每天早上7点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能相信吗？这个就是我谈到的文化认同以及自我认知的一个重要性啊，这个也是在我们学习语言当中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说，现在家长如果说你很纠结这个孩子到底是双语还是英语，那么你的孩子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是我觉得家长啊，最关键的一点还是要坚持双语教学，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认同哈。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想现在请各位嘉宾就今天我们的主题双语还是英语，每个人来做一个总结。
那我先说吧，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要尽可能的给孩子创造语言环境，因为我们有这个条件，我们有这个能力。你让我去教孩子其他的语种，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自己也不会，但是中文是我可以做到的，所以我建议家长们可以尽量的给孩子创造一些条件，但是呢，也不要对孩子有过高的要求，因为我们毕竟这是在澳大利亚，这不是在中国，你不可能希望培养出一个孩子他的中文像国内高中水平这么厉害，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有点难度，有点付出的。就是说家长不要想的太多，要求呢也不要拔得太高，但是要有要求，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好吗？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非常务实的总结啊，还有谁吗？
我说一下吧。我从幼教老师的角度说一下，我还是觉得双语是肯定有必要的，但这个就像杰西刚才说的，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的双语，那是另当别论，而且也是很有个体差异的。但是在早期，就是尽量的去介绍这种语言，不同的语言它们的差异性以及语言背后的文化，对于小孩日后的发展啊，各方面的学习能力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从幼教的角度，我是认为尽可能多的幼儿园呢，或者说是小学，也都能够参与到这些啊项目当中来。谢谢。
好，杰西。
我觉得语言是一门工具，就是大家不应该过多的把是不是要会很多种语言这件事情标签化。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最后大家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那如果说只是说让孩子能够了解父辈的文化，或者是想让孩子不要忘记他是中国人，然后那么这样的话，那我们中文可能学起来会应该放松一点，就是孩子会听会说差不多就可以了，就是从小给孩子植入这个小小的观念，然后让他长大了以后，当他自己有自我意识决定说，哎呀，中文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我需要再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才能够想要达到我的目的，那那个时候他可能会自发的去加强他中文的学习。但如果说家长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为了以后这孩子一参加工作就特别有竞争力，就是能说五国语言，都是像非常流利，能够读能够写，如果说家长是有这样的一个目的的话，那可能功夫就要比第一种情况要下的多得多了，那这样孩子必须就是也要有这方面的语言天赋。但是我肯定是属于第一种了，我觉得这孩子要求不会特别高，就是我们会坚持在家里面跟他说中文，多一种语言总归不是一件坏事情嘛。
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参与讨论。对话后浪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不见不散。